好，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啊，下午平安。很感谢主啊，又有这样一个时间跟大家交通一下我个人学习圣经的心得和一些见证啊。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主题呢，叫做神迹与启示。启示就是说这个这些圣经记载的这些神迹带给我们哪些启发啊，或者说向我们揭示了哪些世界和天国的奥秘啊。那么可能我准备的时候呢，发现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可能呢要分两次跟大家交通。那么我交通的这个内容呢，主要的有这样几个 points。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呢，神迹它是圣经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66卷圣经啊，几乎每一卷圣经中都会记载一些神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了，那么圣经中记载讲述这些神迹啊，它要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那么我觉得这种启示呢，是因人而异的，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来说呢，我把它整理成了两类。一个是呢，揭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和一些奥秘啊。当然他揭示奥秘的目的当然跟那个什么国家地理杂志不一样啊，他不是说带我们知道哪些带我们去游山玩水啊或者什么啊，他是我相信他揭示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呢，实际上是要我们不要爱世界啊。那么以前我跟大家有交通啊，为什么我们不要爱世界，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从本质上讲，或者相对于神的天国，相对于我们的主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是一个虚空的啊。你爱它就爱了一场空啊。那么这是一个启示。那么另一个方面的启示呢，我认为呢，当世界如果是虚空的话，那有没有真实呢？难道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生活就是如此的虚无缥缈，毫无意义吗？啊，那当然不是这样啊。那就说呢，这些神迹呢，给了我们另一个方面的启示，就是揭示了很多属灵的奥秘啊。这个属灵呢，就是说天国的奥秘啊，灵界的奥秘啊，我们人的灵魂的奥秘啊，圣灵的一些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些他的教导和启示啊等等。所以呢，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了那么当我们领受了这些启示之后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神迹？那么最后讲的神迹，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边，我们的生活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还是会遇到神迹啊。虽然不一定是像分开红海像什么五饼二鱼啊这样的大神迹，但是我相信，我作为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啊，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得着灵的感动和启示，会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在哪些事上是遇见了神迹，并在这个神迹过程中呢遇见了神。那么但是呢，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这些事情那么这个的时候，可能我最后要跟大家交通的内容可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先跟大家交通前面两点，那么在下一次的聚会中呢，我想跟大家再交通后面的两点好，那么在开始之初呢，我们也要先我觉得要先说清楚一下究竟什么叫神迹。神迹这个词呢，就是说呢，如果从广义上来讲，神迹就是说神工作的痕迹，对吧？迹就是痕迹的意思，上来就是说神的工作。那么如果从广义来说，我们这世界的万有，还有我们这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神迹。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世界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也是管理万有的神。没有任何一个存在物，或者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从他出来的，也不是说他不知道的，或者说他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从这一讲，就是说我们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我们的饮食起居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神迹，都是神的工作。只是呢，因为我们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神迹认为这就是好像是一种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些东西。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 比如说外星人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星球好奇妙，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比如说我春天的时候种下一颗南瓜子，到秋天的时候它居然能收获那么四五个大南瓜。其实你要想想，这些事是很神奇的呀。你如果种你去种个一毛钱下去，你到秋天能收获几块钱吗？那是不可能啊，啊，对吧？但是种子就是这样的神奇啊。那你说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你要探究到原因，你可能啊，什么基因科学、生物学能够给你一定的解释。但你如果刨根问底下去，你是得不到最终的答案的。你只能说只有上帝知道啊。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其实一切都是，其实就我们就是生活在神里面啊。那么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会认为圣经上讲人死人还能复活，这个可是真了不起的神迹，太神奇了，不可思议啊！但是你觉得如果这个爸爸妈妈生一个婴儿，你会觉得这个很正常啊？老牛生小牛，老马生小马，对吧？老人生小人，大人生小人，这个好像是司空见惯啊，这个算什么？其实。你会想想，生一个小孩会比让一个死人复活更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你生一个人出来是无中生有啊，原来没有这个人啊，现在有这个人。死人复活是什么？是原来有这个人，他出了问题，你把他修复了。那就是说，你是造一辆车拦呢，还是把一辆坏车修一修，让他又能跑起来拦呢？啊，其实，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我们仔细琢磨琢磨的话，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大量的不可思议啊！只不过因为我们天天总会见到有婴儿诞生，没有见到死人复活，你就会觉得复活比诞生更加不可思议。但如果等复活的时候到了啊，你会发现大家都复活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这个好像很司空见惯。就是刚才 John 弟兄祷告时讲，我们的所知所见所想其实都很有限啊。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交通的神迹呢，是指狭义的神迹。什么叫狭义的神迹？就说呢，在所谓叫现实世界啊，可以被观察到，但是呢，超出了自然法则或者我们人的理性啊所能理解的这样神的作为。而且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神迹呢，都是圣经上记载的啊，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遇见的。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见证啊，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就。跟大家交通的案例呢，都是这个圣经上记载的啊。那刚才我也说了，圣经上记载的神迹非常多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非常有名的，甚至于一些非基督教的这样一些文化领域啊，比如我们看的一些影视传媒啊，都表现过了，比如像挪亚洪水啊、索多玛的毁灭啊、埃及十灾啊、摩西领受十诫、约柜。啊，还有什么？比如但以理从狮子坑里平安的出来，啊，还有耶稣医治瞎子、医治瘫子，啊，让死人复活。还有我刚才提到五饼二鱼，还有我们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复活，啊，这都是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些神迹啊。那么刚才我说太多太多，所以呢，我在跟大家交通过程中呢，只会引用其中几例，而且呢，为了跟大家交通比较有意义呢，所以呢，我引用的一些神迹往往是这样两种，就一个就是其实圣经中记载，但是大家忽略的一些小故事。小故事不一定是因为它小，而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故事本身呢，就是场面不是那么宏大，但是呢，记载在旧约、新约中呢，有时候大家不大引用，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呢，却有很多的启示。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大家很熟悉的神迹呢，但是我会从另外一些角度啊来寻求它其中的启示啊。好，那么抓紧时间，那么我觉得呢，我就想跟大家交通了啊，这个圣经中这些启示啊神迹带给我们的第一类的启示，就是关于我们世界的真相。以前我跟大家交通过所谓世界这个词，它实际上讲的是时空结构，世是指时间，界是指空间。 所以呢，关于我们的世界呢，大家都有一个通俗的一个 common sense 的理解，对吧？就是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自然界。当然，现在我们的眼界宽了，我们知道还有太阳系、银河系啊，整个宇宙等等。就是说呢，不能无论如何呢，它指的是一个由自然元素组成的这样一个时空结构啊。那么，但是呢，圣经中呢，有很多神迹啊，启示了我们这样关于我们世界的真相呢，是我们通常在科普读物上也好，还是影视传媒上也好，所没有领受到的，甚至于我们是生活在错觉中的啊。那么第一点，第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圣经神迹告诉我们啊，我们世界所处的空间它不是绝对的啊。什么叫不是绝对的呢？比如说啊，我先举几个神迹的例子。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第14章啊，详细记载了摩西分开红海的案例啊。那么红海呢啊，红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洋，对吧？但摩西却可以借着神的力量把海水向两边分开，而且海底还变干了。那么以色列人呢，从干的地上，也就是从干燥的海底呢，居然能穿过去啊。那么海水就像巨大的城墙那样分开在两边啊。这个呢是一个事例。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一点圣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在创世纪十九章第10节到第11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创世纪十九章第10节到第11节，只是那二人啊，那二人，这二人呢是指来搭救罗德的两位天使，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哎，这个话呢，就是说如果大家随便一读也就过去了，但你仔细琢磨，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神迹。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呢，就是说呢索多玛的那些恶人呢要和这个天使啊行奸淫，那么罗德为了保护他们呢，就跟这些人呢就是争论啊。那么这些人甚至呢，于呢要迫害这个罗德全家，而且呢还是继续想着侵害这个天使，所以呢这个天使呢就把罗德拉到房子去，把门关上，关键还使了一个障眼法，对吧？让外面这些恶人啊摸来摸去找不着房门啊，这是一个神迹，这其实是一个空间变化的神迹，就像我们这个教堂它有两个门，对吧？你要进来，你摸着门就进来了。啊，但如果说是让外面的人怎么都找不着咱们这个门进来，那这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神迹，对吧？好，那么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10章13节啊，这是记述了一个大神迹。约书亚记第10章13节，我们可以看一看啊，简称叫书。约书亚记的第10章13节。说，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月有一日之久。啊，这是一个大神迹。就说了，约书亚和这个亚摩利人啊，打仗的时候呢，啊，因为为了这个，因为战斗的很激烈，啊，为了打败他们呢，向神祷告，希望太阳不要落下，因为白天的时候呢，好作战。那么神居然就让这个太阳一天都不落啊，停在当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那么按照现代科学来讲是不能理解的，对吧？啊，比如说我们会理解啊，地球居然能公转停止啊，但它不一定是用公转停止这种方法。总之呢，就是说啊，让我们看到太阳可以停滞在空中啊。那么在这个叫做列王记下20章9到11节呢，还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我就不读原文了，我就说一下，就说呢，当时有个叫西西家的王，那么求神呢显一个神迹，让他这个日晷啊，就是古时候那个通过太阳的影子显投影显示时间的那个日晷，能够往回倒转2个小时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那就意味着，就是说你要让这个日月的太阳的运转是倒过来转，我就我们话说是我们讲东升西落变成西升东落，对吧？还能倒车 那么神呢应允了他啊，就出现了这个，这也是个非常大的神迹。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认为的这个太阳，它居然一个是它能停啊，像一个车一样能停啊，它还能倒车啊，这个呢是我们圣经要记载的啊。好，那么还有几个神迹呢？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四章，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的，就马太福音十四章讲的主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彼得看到了也想这样行走，对吧？后来因为信心软弱差点沉下去。好，那么这个违反了我们讲的浮力定律，对吧？啊，这个主耶稣他怎么能在海面上行走呢？啊，这就是一个神迹。那么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还记载了，就大家也一定很熟悉，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的门徒聚集在屋里讨论主耶稣复活的事情，是吧？那正在讨论的时候说，你看大家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特别强调门是关着的，是也就是锁着的。那么讨论的时候，主耶稣突然就出现在他们中间，也就是说门和墙是挡不住主耶稣的这个身体的啊，就像我们以前讲崂山道士有穿墙术一样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神迹啊。那么最后我还举了一个小例子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到的，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九节，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九节提到了说，这个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土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好，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说呢，当时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对吧，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么主呢拣选了他，所以呢就让腓力啊去向他传福音和施洗。那么我们知道腓力当时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么他要见到这个太监是需要走一些路的啊。那么他见到太监之后呢，就这个太监就受洗了。受洗之后呢，就看到主的灵啊把腓力提了去，就说呢让他呢就是说从空间上讲凭空消失了。但后来再去到了亚索土啊，那就是就像我们好比从温哥华眼睛一眨，现在突然出现在这个卡加里，卡尔加里之类的，或者出现在多伦多啊，那个啊，这也是一个空间挪移上的一个神迹。好，那我举了这么多例子，当然不是说作为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啊，那么我觉得呢，它启示了我们一件事情，就说我们认为的这些物理上的世界的这种空间的障碍，其实从神的角度，从神的从他的视角也好，还是也好来讲，还是从他的这个能力上来讲也好啊，他不构成任何障碍啊，神是可以完全突破他的这个时间上空间上的障碍啊。那么他所拣选的这些人，靠着神的能力也可以突破这些空间上的障碍。好，所以这边呢大家先记着一点，就说呢启示一点，我们的世界它的物理结构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啊，它是可以凭着神的力量突破的啊。好，那么大家先记着这一点，我等会儿会有一个总结性的这样一个陈述。好，那么还有几个神迹呢，可以举几个例子让我们发现啊，就我们世界的物质它也不是绝对的。好，比如说我们来看旧约，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里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边也行了一个神迹，就当时呢有个背景，就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 神就让以色列呢，那个干旱三年，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这就会引发饥荒。当时呢，大家都缺吃的，这个像这样寡妇啊，她就更加的缺，物质上更加的匮乏。那么以利亚呢，寄居在一个寡妇家，当时这个寡妇呢，已经准备了把她最后一点粮食吃完就自杀啊，因为活不下去了。那么以利亚呢，就让她呢，就把神的话给她，叫她这样去做。那么果然呢，借着耶和华神的力量呢，啊，这个寡妇家的面和饼啊，面和油啊，怎么都吃不完啊，这就表现出一个物质的无限性啊。那么在新约部分呢，我们也记得大家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记载了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把六大缸水啊，就一下变成了六大缸美酒。啊，我曾经带了一瓶据说是这样的味道的美酒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啊，有两次呢用的是那个据说是迦拿的那样的酒，葡萄酒啊。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呢，啊，也记载了一个大神迹，就是主耶稣用一个童子带的五个饼和两条鱼啊，喂饱了五千个男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那我相信见证的人应该是成千上万的。好，我就举这三个例子，大家会发现呢，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世界的物质的有限性，其实它也不是绝对的啊，在神的力量、神的能力上也是可以突破的啊。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今天买了一个炸鸡腿，我吃完了就没有了嘛，对吧？啊，神可以让你吃了还有，吃了还有，只要你吃得下，你可以无限的吃下去啊。其实这个神迹很重要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神迹就意味着什么？就是你可以不会死啊，你也可以不会生病啊。啊，为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切菜不小心把我这手指切掉了，那就可以像这个五饼二鱼一样的，马上再给你长一个出来啊。饼可以复制，我手指不一样可以复制嘛。啊，那我这个身体得了病了啊，不中用了，非常软弱了啊，我甚至都瘫痪了，那就把身体拿掉嘛，再给你来一个嘛。不是跟这个五个饼再来一个饼一样的吗？啊，所以这个物质的有限性可以突破的话，这个其实启示了我们永生复活的这个道理，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可行的呀！啊，所以好，那么结合这两点啊来说呢，我举了这些小故事啊。啊，那么这个神迹启示我们一条，就是其实这个世界，我们认为的这样一个自然世界，尤其是我们从我们的科学知识认为的这样一个确定的永恒的有限的这样一个世界，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在神的角度和神的力量来讲的话啊，包括属神的人是完全可以突破这样一些限制的。啊，那么这就回到传道书，我经常给大家引的传道书开篇，所罗门王就说：“虚空的虚空啊，万事都是虚空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它是一个投影或者一个虚像啊。那么我为了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这一点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你去游乐场去玩一个项目，当你戴上一个 3D 眼镜啊，比如我前段时间玩了一个项目，就戴上一个 3D 眼镜。然后呢，坐在一个特制的座椅上，然后呢，当这个节目游戏开始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投影，投影什么呢？就是一个阿凡达电影的场景，然后你就化身为一个阿凡达，骑在一个像翼龙一样的那样一个鸟上面，然后呢，你就可以随着这个鸟啊，突然飞上云霄，又突然俯冲到这个海面。当你戴着这个眼镜坐在那个椅子上的时候啊，当你有这个投影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非常像。真的，尤其是当你往下俯冲的时候啊，你会突然就是恐惧的惊叫出来，你会觉得你好像要摔得粉身碎骨了啊！但其实，在那个管理员看来，这就是一个投影啊，你的很可能你的前面就是个屏幕，只是一些光打在上面而已，对吧？他可能从他的角度看啊，你们在上面扭动的身体大喊大叫，他觉得你像神经病一样，对吧？那其实我们的世界从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投影啊，只是这个投影当然要比我们玩的这些游乐场的项目要更加的真实，因为它不仅仅是视觉的，它也是听觉的、触觉的、味觉的啊。但是呢，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否定我们世界相对的真实性 啊，都比如说我马上出去还是要从门走，对吧？门关着，我不会拿我的脑袋去撞它，因为我的肉身是同样受这个限制的啊。我说的这些并不是要反对科学，或者也不是宣扬什么虚无主义，而是说我们要得着一个启示，就是说啊，当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当我们追求属灵的事，当我们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执迷于这个世界的带给我们各种的吸引力吧，或者说带给我们肉身的各种享受啊。我并不是反对我们要过一个正常人的世俗的生活，我只是说当我们追求神，追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相对于神的国神的义来讲，它其实是虚空的啊，它实际上你不要太沉迷于他们。那么我想讲的这句话其实圣经中也有很好的总结，就是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我们可以把这也读一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6节到17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6节到17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那么这句话呢，他讲了一个道理。那么呢，我举的这些神迹呢，是来印证这个道理，对吧？因为道理本身是很抽象的，甚至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说教，对吧？但是呢，神呢行了很多这些神迹啊，让我们知道了这个话，这个道理它不是一个说教啊，它是一个真相。只是这个真相呢，你是站在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世界，你才明白这个真相。而你在世界里面的时候呢，你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好，那么我今天还要跟大家再交通一点呢，就是说呢，透过一些神迹呢，当我们知道世界是只是一种相对的存在啊，它是一种呢，就是说是一种啊会过去的这样一种相对它像过去的一种幻象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会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真实的世界呢，就是我们属灵的世界啊，神和他的国啊。那么这边呢，也有一些神迹呢向我们启示了，或者说呢揭开了这个灵界的一些面纱啊，让我们呢透过这些实际发生的神迹呢大概窥探到一点这个属灵世界的奥秘。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在民数记22章啊，其实有很多大的神迹，我这里呢特别举一些小的事件啊，可能是我们忽略的啊。我们可以看民数记22章31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好，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贪财的先知，他呢其实有从耶和华神所得到的各种超自然的这种力量，所以他是一个先知，但是呢他想用这种能力呢为自己谋取钱财，所以呢神非常的不喜悦他，就派了一个使者呢来教训他。但是当时呢他就骑着驴子，结果他的驴子呢看见了这个使者，就不愿意往前走，但是巴兰呢没有看见，他就觉得你这个驴子今天犯什么毛病啊，为什么不肯走，他就打这个驴子，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所以耶和华使他的眼目明亮呢，他就看见了神的使者啊。那什么叫让他的眼目明亮呢？那当然不是像我们日常想的说弄个什么手电筒给你打个光啊，或者说给你点点眼药水让你这个眼睛啊，就是视力啊恢复点正常。他这个眼目明亮是说打开了你属灵的眼睛，让你看到灵界的真相啊。这位使者呢，他站在这个路上啊，他不是简单的像我们想象，就是说像我今天马上出门站在路上，他实际上是站在了这个属灵的世界，但这个属灵世界和我们属世的世界是有交汇点，他是站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的。所以当这个巴兰他用肉眼去看的时候，他是看不见的啊，但是当神打开他属灵的眼睛，所谓让他眼睛明亮的时候呢，他就看得见了。 那么这个道理呢，用我们中国人一句俗话一讲呢，大家就明白，就是说经常说啊，你肉眼凡胎看不见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啊，然后呢你火眼金睛你就能看出来了。其实通过这个话呢，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神的使者呢经常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往来，只是呢当我们没有属灵的眼睛，我们的眼睛不够明亮的时候呢，我们是视若不见的啊。好，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这个呢我就不读经文了，大家呢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登上了一座山，在这山上呢他呢显出了他荣耀的模样，对吧？然后呢还有云彩，在云中呢彼得还看见了这个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谈论耶稣的事情啊。那么就我们称叫登山变相。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彼得在山上所见到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大气层以内的吗？我觉得不是，他看到的是灵界啊。当然灵界和我们的物理世界，和我们的地球啊，和我们的大气层是怎么一个交汇融通的过程呢？我不知道啊，这是属灵的奥秘。我现在这个属灵的生命非常幼稚，我只能说呢有这样的事情，但它是一种怎么样一种转换机制呢？我觉得我是不知道的啊，但是呢我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对吧？那么所以呢，其实彼得见到的摩西、以利亚，他们显然是在天国里，对吧？他不可能是在大气层以内的物理世界里面。那他为什么能见到呢？那肯定是因为神撩起了灵界的面纱，让你见到了里面的是人物，对吧？你才能见到。那么主耶稣荣耀的像，荣耀的模样，他肯定也是在灵界里的。因为当时主耶稣在地上是没有好的模样的，对吧？是一个可能比较沧桑衰老的样子啊。那么这个呢又是一个啊。那么还有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啊，在这里呢我们又见了一个小小的神迹。使徒行传的第七章，55节到56节，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好，那么也就是说斯蒂凡在殉道前他看见了主耶稣啊，看见荣耀的主耶稣，而且站在神的右边。那显然主耶稣当时肯定也不是站在大气层以内，对吧？他一定是站在神天国里。那天国呢我们知道是属于灵，是属灵的，是灵界的啊。所以呢斯蒂凡在殉道前，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他的眼睛啊就跟那个巴兰一样就明亮了啊，他就能见到了灵界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我们的属灵的这个生命很成熟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灵界的事情的，看灵界的人物，灵界的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些神迹啊，至少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这样一个物理世界之外，其实是有一个灵界的。当然我讲之外的意思并不是说空间意义上的外，而是说在这个世界的这个面纱的背后啊，有一个比它更加真实的啊，是我们祷告中讲永恒的世界啊，那就是灵界和天国啊。那么这个呢是神迹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么这几点呢就是综合起来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交通的那段经文，约翰一书的。那么神透过神迹让我们知道我们世界的虚幻性和灵界的存在，以及灵界的美好，灵界的永恒，是让我们知道什么？不要执着于那个虚幻的暂时的世界，你要去追求永恒的世界啊，去追求永恒的福乐啊。他就让我们知道你现在有的是假的啊，我要给你的是真的啊。那么我相信这个是这些神迹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啊。那么今天我跟大家最后交通一点呢，还有一些神迹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他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啊。当他决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的时候呢，他自然当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历史啊。因为我们的所谓叫历史，不就是人和人互动的一连串的 story 嘛， 对吧，就合在一起就变成 history 嘛，对吧。那么如果他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他决定的，那么就像电视剧里如果每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决定的，那这个电视剧当然也都是由导演来决定的，对吧。好，那么我们会看几个小故事。一个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呢记述了就是大卫王啊，大卫当时还不是王啊，他只是一个放羊王。大卫通过小石子啊击杀了一个身高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巨人，叫歌利亚啊。歌利亚当时呢是一个巨人啊，那么令以色列人闻风丧胆的一个巨人。但是大卫居然捡了五个小石子，而且呢用我们话说用皮弹弓打出去一个，就那一个小小的石子呢就打死了这个歌利亚巨人啊。那么当时呢就是在这段经文中，大卫反复的强调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告诉他他把这个歌利亚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今天他相信他必然能击杀歌利亚啊。那么因为击杀了歌利亚，以色列人彻底击败了菲利士人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是由神来决定谁的生谁的死，谁的赢谁的输啊。那么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呢又记述了一个故事，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但以理王因为敬拜神不拜别的偶像，那么被大流士王呢扔入了狮子坑啊。那么饥饿的狮子呢从常理上讲是一定会把它吃掉的，但是经过一夜之后打开狮子坑的时候呢，但以理是毫发无损的。那么但以理告诉大流士王呢说呢，就是耶和华神封住了狮子的口，所以狮子与他相安无事，并没有吃掉他。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但以理的生命性命是由耶和华神决定的啊。那么他会不会被狮子吃掉是完全由我们的神决定的啊。那么同样的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呢又记述了一个神迹，就是当时巴比伦王突然看到在跟群臣这个欢宴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手指在墙上写字，写了一些他不懂的字。那么最后但以理解出来，就是说呢，神说你今天晚上必定死啊。那果然呢，这个王今天当晚就暴毙，而且呢，因为他死了，所以巴比伦国就被这个波斯给灭掉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王的生死也是由神决定的，他的国的兴废也是由神决定的啊。那么最后我们可以在新约部分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神迹，比如说是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大家应该听说过，但是呢我们可以再读一下，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十八节，主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好，那么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讲的是主耶稣预言了彼得和约翰的这个结局啊，彼得要殉道而死，那么约翰呢就不会殉道而死啊。那么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神迹也看到，就是说像即使像大使徒彼得约翰这样的人，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这个生死存亡都是由神决定的啊，神不仅预知而且神预定啊。所以呢我们还知道一点，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啊，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所在的民族啊，它的兴旺也好，它的衰亡也好，它的这个甚至它的这个灭亡也好啊，都是由神决定的啊。至于其中的前因后果啊，还有我们认为这个善恶的这个什么报应等等啊，有时候我们能理解，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 啊，但是呢，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都是由我们的神决定的啊，都是由我们的神决定的，而且神一定是本着公义和怜悯的原则来决定这一切的啊。所以呢，这又印证了我们经常讲的一句啊，圣经上讲的一句话，就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不要明天忧虑，因为呢，当然这个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呢，我们的明天都在神的手里啊，我们只要呢，就是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去爱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神做事呢啊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些神迹呢，就是对于我们现实的生活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启示。今天呢，我跟大家呢交通这样一些，那么下一次呢，我想跟大家交通呢啊，哪些神迹对我们来世的生活。所谓来世就是在天国里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启示啊，我们又能如何去行啊，这个呢时间有限，我下次跟大家交通啊，谢谢大家。
谢主，今天任弟兄跟我们的这个分享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借着圣经的话来到神的面前，去思考有一些东西是属灵的，还有一些属世的，有属今生的，有属来世永世的，有我们眼前所看见的，有我们里面能够看见的，什么东西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外面的东西，有一些是好像我们忽略了的，是在我们里面的，但是却很重要，是更重要的。好，我想任弟兄的交通暂时先到这里，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今天主要交通的是神迹和启示啊。
补充一点点，就是刚才任弟兄提到了两个神迹，一个是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以利亚那个小饼的神迹。那呢，这样呢就引起来一个小问题，我想说一下的，就是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能量突然一下转换成了物质。我们知道神他是有无限的大能的，这个突然这个饼从哪里来，那个鱼从哪里来，相当于能量变成了物质。那我们如果烧一块木头，你知道那木头烧成了灰，它发出热量，这是大家能够感觉得到的，那个是物质从一种物质形态转成另外一种物质形态，并且释放出能量。可是你能反过来吗？你能把那个灰加上能量把它变成木头吗？不能。这首先就这就是一个神迹。那物质从哪里来？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说神创造宇宙，就是叫大爆炸理论，说一开始很久很久以前它是从一个奇异点来的，那个奇异点是用物理的方程式没办法解释的，那然后出现大爆炸就创造了宇宙。那么这些宇宙生成，这些宇宙我们知道这个物质它由原子分子电子这些东西组成，原子分子电子又从哪来？我们知道太阳一秒钟所发出来的热量相当于燃烧14亿吨标准煤，那合成太阳这么一颗星球需要多大的？这已经不是我们能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而太阳只不过是我们整个宇宙当中无数的银河系当中无数个行星系当中的一个不大的一颗恒星。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宇宙创造这么大一个宇宙需要多大的能量，无法想象。所以说我们抬头看一看宇宙，我总觉得这个宇宙是神大而可畏的一个创造。太阳这么大的能量，那你就可以想象出来，为什么地狱它能地狱里的火它那个永恒的燃烧的不灭了？所有宇宙当中的这些星球， 还不是最奇妙的，因为他们都是没有生命的，我们这些生物才是神最奇妙的创造。我们有灵，有魂，会吃饭，会唱歌，会走路，会跳舞，会说话，这是不是神迹？刚才任弟兄提到，那大人生小孩，小孩从一个受精卵，然后慢慢的就按照父母双方的这 DNA， 然后变成了一个像父母有父母双方的特性的那么一个新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然后这个 DNA 呢，我们知道是由脱氧核糖核酸再用这有机物质经过排列组合，就形成了我们 DNA 的这样一个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排列组合是如此的复杂，它怎么来决定我们人的性格、个性、思维方式呢？这个谜神没有给我们解开，没有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可能我们人永远也解不开。我总觉得好像就说我们人的这个 DNA 就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就是我们的这些 DNA 这个结构里面这些巨大的这种排列组合太大，这个排列组合的数量太大。我总觉得如果神要封没有被我们启示的话，就算我们用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来算这个排列组合，或许你算到永远可能算不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创造生命是多么的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能量到物质的逆向转化是我们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实在是有太大的理由，太多的理由去敬畏神。还有这个刚才任弟兄讲到那个，就是史蒂文看到那个，就另外一个看到了神，看到给天开了。这个天开了呢，就是说又涉及到一个时空和时间和空间的问题。那爱因斯坦在他的窄义相对论里面他还没有提到那个时间和空间，他提到那个能量和物质转换这方面的，但是他后来在广义相对论里面他也提出来时空扭曲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空间就是三轴，我们叫三维，平面两维，上下一维，再加上时间就是四维。那有时间和空间它是怎么扭曲的，实在是至少我这个脑袋是想不出来，连想象都没法想象。所以你还别说，你看到了另外一个空间。所以灵界是怎么存在的，我们实在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眼睛只能接受可见光，我们看不见超越红外，超越可见光往两边的扩展的这些个辐射或者射线，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我们眼睛只不过就像一个传感器，所以我们看不见，那不等于说它就不存在了。这些谜，这些神迹，我们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肯定是解不开的，那只能什么时候神启示给我们。所以说等我们到时候因着我们这点小小的信见了主之后，主允许我们就说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用问了，到时候就知道了。好，我就补充这个。
那个接着庄弟兄的话，就是我再补充一点，也跟我今天这个话题有点关系，就是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就是我觉得科学和我们信仰我们的神并不矛盾，但有一种情况下会有冲突，就是说当你把科学高举到取代神，或者说你想借着科学的力量自己来当神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是刚才庄弟兄讲的，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你很渺小的，就是神的作为，神的能力那是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当我们如果像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既信奉和崇拜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在日常，我刚才讲属实的生活中，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是很顺畅的啊。那么关于科学和上帝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刚才庄牛讲了一些基因啊，一些宇宙学啊等等方面的东西啊，这都是科学领域现在给我们的一些解答。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其实他回答的是第一原因，就是第一因或者是第一推动的问题。因为任何科学，你只要连问他几次为什么，他就答不上来了啊。我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下雷暴雨，打雷闪电。啊，那时候比如说你看小人书上也好，或者爸爸妈妈给你讲点故事也好，会说这是雷公电母，对吧，在给你这个控制这个雷电。你想象到一个一个可能还有点害怕人的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在做这个事情。等我们上学了读书了，就告诉你啊，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啊，什么正负电子啊，怎么撞击啊，等等等等啊。而且呢，在实验室中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原理来复制小型的闪电。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雷公电母之王啊，实在是太荒唐了啊，就是无稽之谈的。但其实如果我信了主以后，我再来认真的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其实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就是说雷公电母之说，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化成那个样子雷公电母，雷公电母之说呢，你要从神学的角度讲，它并不是你并不能完全否定它，因为它讲的是第一因的问题。就是说雷电这种东西是由好像一种人格化的一种神灵在控制的啊。那么而我们讲雷电是如何产生呢，是科学告诉我们的。那如果你就问科学家，你说啊，什么正负电子怎么一摩擦怎么就产生电了啊，那为什么它一摩擦就会产生电了，那科学家可能还能再回答你一点什么啊。那如果你再问他，那为什么这样它就会这样呢啊，你只要问他几个层面，他就答不出来，他只能告诉你，自然界就是这样，对吧？那什么叫就是这样呢？那其实也就是说，自然界的基属性的它的源头是由造物主决定的，啊，就像，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你认为有一个人格化的神在让控制雷电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它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你可以认为是对第一因的一种解答，也是人所不能领悟的啊。就是说你只是知其然，你并不能知其所以然。就像我以前举过彩虹的例子一样，就是说太阳光经过空气中的水珠的折射会变成气色光，那为什么水珠就会折射呢？什么叫折射啊？那为什么会变成气色光，不是九色光，不是五色光呢？对吧？你就回答不上来了呀。那是那个圣经告诉你说是神把虹安置在太阳安置在空中。什么叫安置？就是说神创立的这样一个规则，让阳光经过水珠的时候可以折射成气色光，就是这个原规则是由神创造的啊。那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信奉的这位神，我们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它是从第一因，是从根子上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它跟我们在世界科学在这个现象学上来解释因果关系，它其实不冲突，因为它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所以呢科学并不能挑战甚至否定我们的神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从源头上讲这个世界的问题啊。那么反过来说，一些无神论者，一些不信神的人，他们认为只要科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在宇宙中自由的往来，自由的生活，甚至于我们可以操纵整个宇宙啊。那这种想法呢，显然是非常荒诞的。就是说你在现象学上的能力，你是不能解决第一因的问题，不能在源头上解决问题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人吃了智慧果之后的一种狂妄，就希望自己呢如神一样啊。这个呢就是过头了啊，这就是把科学当作神来崇拜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分辨啊，不要被迷惑就行啊。谢谢。
好，我想请冰姐妹读一处圣经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第九节读到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第九节读到 第十六节，我来读。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圣灵的话，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这一段话啊，我们刚才看的是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这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人不能理解的，但神应许我们，借着保罗向哥林多人写的这封书信里的告诉我们，看见原来人有人的灵，神有神的灵，人的灵领受人的事，神的灵领受万事。我们能领受什么，神开恩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领受了什么。我们今天可能凭我们的智慧，凭我们的知识，凭我们的经验，我们对世界上一些不同的方向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人是工程师，有的人是教师，有的人是牧者，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知道的一些东西，但神的灵领受万事。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的，就像圣经上说的，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我们去知道的，而唯一重点的让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有基督的心。什么叫做我们有基督的心呢？原本我们是石头心，后来我们就有了一个肉心。原本我们是对这个生命的事情完全没有反应，完全是一个冷漠的，或者是陷在罪中的，或者是陷在罪的结果中的，比如苦难。那么当我们在苦难中，在黑暗中，在没有光明里面没有看见的时候，神的灵知道万事，人的灵只知道人的事，那我们就借着这个石头心就不能领受生命的事了。但是感谢主，他的恩典一来，我们这颗石头心就变成了肉心。神基督的心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人就开始对神的生命的事情有反应了。那保罗就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你里面有了一个基督的心之后，你就对生命中的事，对神奥秘中最大的事，就是他儿子开始有反应，就是你对生命的事情开始有反应。相反，保罗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一样，唯有基督在我里面，叫我活着乃是基督。那这时候他已经超越生死了，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最深的奥秘，这时候因为他有基督的心，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个新造。感谢主，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个新造，我们都是在基督的生命里，我们都不再属世上的粪土，而成了神眼中的同人。无论是任何的启示，神的或者神迹，这些事情是让我们来看见神。神的启示就是将原来蒙住的东西挪开，神迹就是神彰显他自己，一个表号彰显出他自己。我们今天看见了一个神迹，我们今天领受了一点启示，原来我们是可以借着这些东西回到神的面前去，来看他，看神自己。好，我想我也就先补充到这里。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分享啊，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也分享一点点，跟 刚讲到说那个，太阳星系呀、啊，这个星系啊，其实在圣经的第一句话、啊、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已经讲到了，起初神创造诸天以地哈、啊。我们如果去看原文，他是讲诸天，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科学家所看到这些什么太阳星系以外的这些星系，事实上是神所说的诸天。所以呢，这个在圣经上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哈。所以我相信，当摩西在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讲写到创世纪，他根本还没有科学家的这些的知识，可是神已经启示他了。神创造的是诸天。那整本圣经呢，他所有的不管是他这些的神迹啊，或者是启示，神都是在向我们说明神的儿子，他的旨意就是在神的儿子这位基督里面。所以刚刚讲到了，不管是但以理他是在狮子坑里面不受这个伤害，我们知道主曾经讲过哈，就是你们在地上有各种的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这就是讲到这个狮子坑里面，虽然众多的狮子在那里看着我们要撕抓我们，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平安的。还有讲到那个五饼二鱼这件事情哈，我们来看主耶稣在五饼二鱼以后呢，他对这些人怎么说？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也就告诉我们，不要看这地上的东西，而我们是要看天上的。其实，在莫迪弟兄的很多的例子里面都看见了。其实这地上的东西，神为了爱神，为爱神的人调度万有，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很多的神迹我们可以看作是神向我们表明他的儿子基督如何，我们要活在基督里。好，我就分享到这。
感谢主，非常感谢神的带领。我想我们的我想我们的聚会呢，盟主的使用，每一次他都有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借着他的话，借着我们里面的灵，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先到这，然后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请张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